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河南，时间尺度很长，2000年到2019年。故事来自真实故事计划，作者是刘月。恋人们的关系在校园时代总是很纯粹的，可是进入到社会后，爱情就会被膨胀的物欲染上灰尘。可能听完这个故事，你会对这样的女孩子非常不耻。其实何尝不是呢？自己的人生冷暖自知。以下的时间小溪讲给你听。我换上红色中式旗袍，踩着6厘米的高跟鞋，小心翼翼地端着刚出锅还咕噜咕噜冒泡的酸菜鱼。或许是因为太紧张，脚底打了滑，整盘酸菜鱼倾倒下来，滚烫的汤汁浇在左臂，瞬间起了一圈水泡。做兼职服务员的第3天，我便烫伤了。得知消息，男友航宇从上海赶来，看到我涂满膏药的手臂，他一脸心疼。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而不是浪费时间做这些人人都能干的事儿。航宇又说，以后我给你钱，就当你给我打工吧。我坚决地拒绝了。我在河南一所高校读大一，航宇在上海一家公司做租房中介。我知道他收入不高，上海开销大，吃饭、房租、人情往来都要花钱。每隔2-3个月，他来学校看我一次。为了省钱，每次都坐近17个小时的火车硬座。航宇没再提这事。我们沿着操场外围散步，航宇手搭在我肩上，听我兴奋地谈论着学校的新鲜事儿。两人都走累了，他脱下外套铺在草坪上，让我枕着他的腿躺下。航宇捏了捏我的左脸，月月，你上大学为了什么？换种活法吧，你看我表姐结婚以后困在家，一辈子围着老公孩子转，想想就没劲儿。那你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，等毕了业多的是挣钱的机会。我被说服了，航宇笑笑，认真记下我的银行卡账号，说每月1号准时给我打生活费。我读大学的这4年，航宇在上海跑过工地，摆过地摊，跟过运输。高中毕业的他换了好几份工作，每份工作都做不久。我肯定他余钱不多，不过承诺给我的生活费他从未推迟过。我们约好每晚8点通电话，室友们得知我有一个社会上的男朋友，看我的眼光暧昧起来，学校也有了风言风语。偶尔我在水房洗衣服，会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议论，独来独往惯了，我懒得解释。航宇做的是正当工作，我们和其他情侣没什么不同。尽管我花着他的钱，但我始终认为我是被资助而不是被他圈养的关系。有一年元旦，航宇来学校看我，我们依偎在衣服楼下看同学玩滑轮。我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有人说我被包养了。航宇笑得直不起腰，那我可赚大了，这点钱还能包养一个老婆。我站起来作势要打他，谁是你老婆？航宇把我拉进怀里，用手捂住我的头，天真冷，别冻着我老婆了。大学4年，和我家境类似的同学申请助学贷款和助学金，四处兼职维持生活。有航宇的支撑，我加入文学社和话剧社，写文章，排舞台剧，徒步旅行，肆意享受着充实无忧的青春。我和航宇相识在2000年，小学入学那天，奶奶把我送到学校便离开。我坐在教室里抱着书包开始啜泣， 红珠是一个胖小子，理着平头，眼睛不大，帆布书包斜挎着。被我哭烦了，他站起来将我从凳子上推倒在地，再哭就把你扔出去。被这么一威胁，我的哭声更响亮了。他坐在课桌上一脸坏笑，这便是杭玉。我是班上的课代表，上课时脊背挺得如直尺一般。杭宇是班上的惹祸精，朝同学的水杯扔粉笔，上课时把黑板擦藏起来。学校墙上挂着个铃铛，一拉绳子便摇响了，老师和学生们听声上课。一次杭宇偷偷溜到办公室摇铃，那天学校提前十几分钟放学，低年级学生堵在校门口，等不到来接送的爷爷奶奶，扭脸哭成一团。杭宇被全校通报批评，他站在升旗台上念检讨书，念完了对着台下的我龇牙咧嘴做鬼脸。我端端正正站在队伍里，内心却觉得很是有趣。他依旧很爱欺负我，偷藏我的书包，抢我的作业，偶尔也送我贴纸贺卡，还往我的抽屉里塞情书，无视全班同学的起哄。我不讨厌杭宇，我的家庭并不温馨，父母三天两头吵架动手，半夜三更我常要敲开邻居的门喊人来劝架。11岁那年夏天，父亲酒后骑摩托车时掉进河里，捞上来时人已经断气。半年后母亲再婚，继父是邻村的木匠，身体有些残疾，村里人都喊他瘸子。2005年过完春节，继父带着我和母亲去杭州讨生活。在杭州的两年，他们不断搬家换工作，我也被迫跟着适应新环境。弟弟出生后，原本摇摇欲坠的母爱彻底从我身上转移。2007年，母亲将我送到老家的县城寄宿学校，我和杭宇又一次见面了。我入学时学校已经开学，我抱着书本走到班级门口，杭宇正站在栏杆面前被罚站。两年不见，杭宇瘦了些，他穿着白色的 T 恤，刘海斜盖着半个额头，手上胡乱翻着一本英语书。看到我他愣住，你回来了。和以前一样，杭宇还是班里那个最活跃的。经历一系列变故后，我变得愈发沉默，不愿意和人打交道。杭宇对我处处照顾，带我熟悉学校环境，怕我想家，他拉来堂姐陪我一起吃饭睡觉。这让我在远离父母时感受到被人照顾的幸福，我对他有了好感。我想杭宇一定听说了我家的事，在那个不大的村庄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一顿饭的功夫便传遍了。他没问过我新家，我也没有主动提起。学校两周放假一次，我们又是同村，杭宇骑自行车载着我从县城回村里的奶奶家过周末。进村路口有个很陡的下坡，杭宇让我坐好，他带我冲下去。我胆小，拼命摇着他的肩膀要下车，他来不及刹车，连车带人滚到了沟里。从臭水沟里狼狈地爬起来，看着对方被淤泥弄脏的脸和衣服，我们指着对方哈哈大笑。两个秋冬一晃而过，中考时我勉强考上县城二高，杭宇的分数没有过高中录取分数线，最后托关系也进了二高。高中三年，我和杭宇始终不同班，但是距离并未让我们疏远。二高门口有一家书店，我喜欢看书，杭宇经常租来《读者》《意林》《美文》之类的杂志给我，见我有特别喜欢的，他就省出饭钱买下来。偶尔我也会跟着杭宇逃学，他在网吧打游戏，我在旁边看电影听音乐， 网吧里烟气缭绕，人声嘈杂，我体验到了自由的快感。年级盛传我们早恋，我俩不否认也不承认，就这样过了三年。2011年高考成绩公布，我和杭玉双双落榜，我们分别去了父母所在的城市打工，我在宁波，他在上海。继父把我送到一家服装厂，不到300平的厂房里挤满了几十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。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，青春就像缝纫机踩过的针眼，规规整整，一眼可以望到头。航宇，你想过未来吗？下班后我给他发 QQ 消息。没有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开心就好。你怕吗？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再联系了。你不会的，万一呢？刘月，我们在一起吧。好。相识的第11年，我们在一起了。一天上班时，新来的女孩因操作不当，手指被电击伤到，血流了一地。闻声而来的老板没有帮女孩包扎，反而责怪她弄脏了布料。我站在一边，忽然觉得自己无比廉价，甚至不及一件还未出厂的衣服。我决定复读，继父很不高兴。我告诉航宇，他在上海帮爸爸妈妈做饭菜生意，很快对此轻车熟路，他很支持我，但是谢绝了我一起复读的邀请，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。我选择了隔壁县城的复读学校，那里以校风严厉著称。高强度的学习，沉重的复读压力，加上航宇不在，我的心情沮丧到极点。全班72个人，无论怎么努力，我的排名始终游走在30名以外。这意味着我无法考上任何一所本科院校。家人要我回来打工，只有航宇鼓励我坚持。学校禁止用手机，航宇凌晨4点就要起床卖菜，每晚坚持熬到我回宿舍，在电话里确保我心态正常，他才放心睡觉。生日那天，航宇学校来看我，带我去学校旁边的小餐馆打牙祭。恰逢模拟考试成绩出来，我的排名依旧靠后。我问他，航宇，如果我还是考不上该怎么办？考不上就回来当老板娘，哥养你。他坚定的语气感染了我，我吞下一大口蛋糕，考上了我也给你当老板娘。在航宇的陪伴与鼓励下，那年高考我超常发挥，分数超出2本录取线19分，被一所师范学校录取。当我开始憧憬大学生活时，家人在为总共5000多块的学杂费争吵不休。继父觉得我没有考上好大学，一年要花1-2万，不值。放到现在，我可以理解他的难处。母亲没有工作，2个弟弟还小，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他一人靠修车铺养活支撑一家6口人的生活，肩上的担子太重。可是当时的我不这样想，和继父大吵了一架，我揣着200块投奔在上海的表姐。在上海松江一家电子厂贴了1个月产品标签后，我赚到了3800元，去掉花销，学费还差着近2000元。航宇绕了大半个上海来看我，看到我为学费一筹莫展的样子，他抱住我。他身体结实了不少，脸晒得黑黑的，手心磨了一层厚厚的茧。我沉浸在自己的烦恼中，没有留意。航宇走后，我在包里发现一张银行卡，卡里有2000块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天塌下来还有我呢，别怕。 唐宇发来短信说，进入大学不久，奶奶中风偏瘫，继父关掉修车铺，带着我妈和弟弟们回到老家，家中一时没了收入，我渴望自食其力。第一次兼职遇挫后，我选择接受航宇供我读书的建议。时间冲淡了最初的感动与不安，后来每月按时收到航宇的划款，我竟然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坦然。航宇曾经认真地问我，月月，等你毕业后，你会不会觉得我配不上你？我朝他胸口上打了一拳，当然不会，你是最棒的。闺蜜也问我，你们异地，学历相差那么多，你确定能走到最后吗？我无比坚定地说，确定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对我这么好。我幻想着毕业后和航宇同住，养一条叫豆包的狗，每天我做好早餐喊他起床，白天各自奋斗，晚饭后一起遛狗。在平淡的日子，只要有航宇，千金不换。2016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，不愿去上海，航宇便来了郑州，我们开始同居。起初同居生活确实如我设想一般的甜蜜，不过脱离了金钱的浪漫，实在经不起推敲。我学历一般，又缺乏实习经验，找工作并不顺利。不久，航宇在工作时腿部骨折，只能辞职养伤。坐吃山空的我们，日子捉襟见肘。在航宇的保护下，我一直生活无虞。第一次直面现实的残酷，我的脾气愈发暴躁，情绪无可宣泄。我开始挑剔航宇的发型和穿着，有时他忘记收晾在顶楼的衣服鞋子，我也会大发脾气。航宇只是忍受着，不曾吼过我半句。一个多月后，我入职一家快消品公司做文案，不多的薪水，刨去房租和一日三餐后，所剩无几。为改善经济状况，航宇不顾尚未养好的伤，送起了外卖。一天，我加班到晚上10点多。走出办公楼，身后零星地亮着几盏灯。我有些害怕，打电话让航宇接我。航宇赶来时，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，手里还拎着我最爱的糖炒栗子。他解释自己刚送完订单，来晚了。在寒风中站了半个小时，又冷又怕的我委屈极了，冲着他大喊，钱钱钱，送外卖能挣多少钱？你这辈子都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。一整袋栗子砸在航宇身上，洒了一地。航宇不认识似的看着我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捡起栗子扔进垃圾桶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一句台词，他好像一条狗啊。我们再没有提起那次争吵，可是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报纸，无论怎么被时间风干，都抚不平了。那时候航宇最大的消遣就是在 K 歌软件上唱歌，他最拿手的一首歌是做我老婆好不好，骑车唱，做饭唱，连洗澡都要哼上几句。我笑他土，他一本正经地说，你要用心听，歌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以后要在婚礼上唱。我故作呕吐状，婚礼唱这首歌，鬼才想嫁给你。在郑州，我们少有快乐时刻，多的是分歧和不解。我喜欢看《奇葩说》，翻余秀华的诗集，航宇沉迷《喜剧总动员》等搞笑综艺。他不明白一个无聊的辩题有什么好讨论的，我也搞不懂他为什么钟情于低级笑料。理解不了彼此， 后来我们抱着手机各看各的。也许是碰壁太多，航宇频繁提出一起回老家，在县城买个房子，你当老师，我做点小生意，不是挺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在外面飘着？我不想，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逃离家。那个连高铁都没通的县城，不在我的规划里。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好不容易走出来，就这样灰头土脸的回去，我不甘心。年底我们回家时，恒宇妈妈问我，月月，你书念完了，恒宇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结婚？恒宇也看向我，我转过脸，避免和他对视，像一条从砧板上奋力逃跑的鱼。年后回郑州，躺在即将拆迁的城中村，我们相对无言，各怀心事。大学同学邀请我去北京，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可以内推我一份还不错的工作。恒宇准备回上海，在郑州短短的半年，我们身心俱疲。我和恒宇约定，等我工作稳定了，他就来北京和我团聚。来到北京，看到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，我慢慢改变了主意。提起恒宇，我不再像大学时那般骄傲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对身边的人隐瞒他的存在。恒宇发来消息，我偶尔回复一两句，微信视频通话时故意不看他的脸，也拒绝他来北京看我的提议。我恶毒地想通过冷战结束我们的关系。大半年后，恒宇似乎也倦了，他在微信上问我，月月，我去北京陪你吧。我没有回复，他再不是那个为我摆平一切的少年，而是一个没有稳定收入，或许还会拖累我的包袱。他曾经是我人生的踏板，我踩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，等我爬上山顶，他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两个小时后，恒宇又发来消息，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我依旧不回复他。我想只要能分手，让他误会也没什么不好。又两个小时过去，他问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秒回，嗯。恒宇说，我知道了，让我再看看你吧，你别怕，我不纠缠你，我去北京见你最后一面。2017年国庆假期，我们在北京上地一家影城看了最后一场电影《羞羞的铁拳》。黑暗中，恒宇几次试图牵我的手，我都躲开了。他距离我，距离我的手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最后，他陪我坐到电影落幕，安静的如同一尊雕塑。分别时，我递给恒宇一张卡，里面是我的全部积蓄。我告诉他，我会定期汇款，偿还那些年他供我上大学的钱。恒宇帮我把头发别到耳后，不用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去北京站送他，恒宇穿着情侣卫衣，眼神疲惫，头发凌乱地摊在脑门上，整个人单薄到似乎连拥抱的勇气都没有。他彻底消失在进站口时，一心想甩开他的我，心一下子空。
天亮以前说再见，笑着泪流满面，去迎接应该你的更好的明天。昙花若只一现。
独自北漂的两年多，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后，孤独成了常态。每个夜晚，我关掉灯， 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抽烟，万家灯火，没有一盏因我而亮。和航宇分手半年后，我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男人，这场恋情持续了10个月，比起同航宇在一起的6年，实在过于短暂。后来我抱着手机苦等回复，彻夜难眠时，突然理解了航宇当时的痛苦和煎熬。为了得到对方的回应，我不断地投喂红包和礼物，幡然醒悟时，我已经花去了大半存款，其中包括准备还航宇的钱。我无比唾弃自己，也疯狂想念航宇。向发小打听他的近况时，得知他已经订婚。2019年冬天，我去沈阳出差，走出火车站时，地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。拉着行李箱走在异乡的街道上，看着飘落的雪花，我心里一阵悲凉。我想起3年前郑州下雪时，航宇来接我下班，身上落满雪的他跑向我，勇敢而坚定。在酒店住下后，我找到航宇的手机号，拨出后迅速挂断。我想我不配再打扰他的生活。从沈阳回来后，我递了辞呈，我需要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要什么。不久后我回了趟老家，回京前一天，我去航宇家附近转了转，我看到骑着电动车的航宇，后座上载着他的新婚妻子，他穿着一件红色外套，人看起来胖了些，嘴里还哼着歌。如果你疲倦了外面的风风雨雨，就留在我身边做我老婆好不好。我们之间相隔不过1-2米之远，我知道那个寒夜他冒着风雪跑向我，两人相拥时，我心里理直气壮的踏实再也不会有了。
这条路被我们走过，这条路是否已被你忘了？每一次我一个人走着，路灯会被眼泪渲染成花火。难道忘记的不够多？难道自我惩罚不算折磨？每一次我决心要逃脱，却逃不过心里面那颗如果。如果没有如果，想你最好对我说，爱过就当没爱过，你又何苦白天黑夜的躲。如果没有如果，想我最好对你说，爱过就当爱过了，看见你快乐我还要什么如果。这条路被我们走过，这条路是否已被你忘了？每一次我一个人走着，路灯会被眼泪渲染成花火。难道忘记的不够多？难道自我惩罚不算折磨？每一次我决心要逃脱，却逃不过心里面那个如果。如果没有如果，想你最好就当没爱过，你又何苦白天黑夜的躲。如果没有如果， 我最后对你说，爱过就当爱过了，看见你快乐我还有什么如果。就当没爱过，你又何苦白天黑夜的躲？如果没有如果，像我最后对你说，爱过就当。